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圣经中最短的经文是哪一节？耶稣哭了啊！其实是有两节啊，在英文中最短的经文就是刚才所说《约翰福音》。11:35，英文是 Jesus wept， 那中文的翻译四个字，耶稣哭了。但是呢，如果你是按希腊原文最短的一节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英文是 Be joyful always， 有些是 Rejoice always。中文和合本翻译比较长，就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但是在希腊原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16只有两个希腊字 Patode Herete， 而耶稣哭了这一节的经文在希腊的原文是有三个字是 Eta Christin O Jesus， 所以如果这样算起来最短的还不是耶稣哭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你们要常常喜乐。但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是不是耶稣哭了常常喜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感恩，因着主耶稣的舍身，他对世人所流的怜悯的泪，使我们今天信徒因为得着救恩而常有喜乐。一个人的付出是整个世界都有喜乐。有没有发现常常喜乐这四个字时常出现在基督教的这些福音礼品或是门口的春联，或是说被信徒整天就挂在家里面的墙壁上面，甚至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有不少都是劝导信徒要常常喜乐，但是久而久之变成是一个口号，变成是一种所谓的精神的那种的道问。但是如果真的要在实际的生活上活出以神为乐的人生，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任何的喜乐都会随时因着生活所碰到的艰难或是人性许多的罪的问题而失去的。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腓立比的经文里面，在第四节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大家没有注意到原来要喜乐是一个命令，不只是单单劝勉或是一个建议，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新约圣经提到有70次，单单在腓立比书就出现了16次，所以基督徒其中生命当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喜乐。很惭愧，我发现绝少的人呢，让看到都是很喜乐，包括我自己哈。相信大家也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解释，快乐跟喜乐是不一样的，快乐呢是暂时的，喜乐呢是永远的。2019年曾经在抖音上面很火的一首歌曲叫做大田后三载有林启德演唱，那他里面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做人一辈子快乐没几天， Okay? 做人一辈子快乐没几天，你有这样的同感吗？还有，快乐是一种情绪，喜乐是一种生命。快乐呢，是被外面的人、事物、环境所影响出来的一种情绪，而喜乐是从生命里头涌出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喜乐是一种的心态，是一种因为你跟上帝有这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啊，它不像今天流行的哲学要积极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 I want to be happy。 不是的，生命当中的喜乐是从里面流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因着某些的事情，因着某个关系，你得到的喜乐，那是一个副产品，那个不是你去追求而得到的。美国宾州大学的 Martin Seligman 教授曾经这样分享过，如果想快乐一小时，你就睡个午觉，想快乐一整天，你就去海边钓鱼，想快乐一个月，去结婚，但是想快乐一辈子，就去帮助人。所以我今天还没有结婚，因为我想快乐下去。古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帮助人确实是一把能够开启快乐的钥匙。大家知不知道平安或是和平，它跟喜乐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两者常常是一起出现的，而两个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也是同时发挥出作用的。或是这样想，如果我们生活中感到不安，感到有压力，或是心里面为某些事情忧虑，那就很难有喜乐，是不是？所以你不平安也绝对没有喜乐，你喜乐不起来当然也没有平安，所以两个都要摆在一起看的。英国的出名的 F.B. Meyer 牧师曾经这么样的形容，他说 Joy is peace dancing and peace is joy at rest。 喜乐因平安而舞蹈，平安乃喜乐中安息。老牧师讲话都是很有深度的，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白啊？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把平安喜乐都列在属灵的果子之内，果子因为它是信徒生命当中里面结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追求得到的东西。使徒保罗祝福罗马的信徒时候，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为你有盼望，因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所以这有连带关系的。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在同一段经文里面也提到了喜乐和平安。所以现在我们就从保罗劝勉来了解我们如何在我们生命中重新找回来所失去的平安和喜乐。继续下节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你的降生，你的死生，你升天，你的应许再来，岂不是就是要带给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平安和喜乐吗？但是我们承认这些常常在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失去了，所以主你帮助让我们借着今天你仆人的话语、圣经的教导、这个诗歌、这个我们个人向你面前的祷告，重新找回那已经失去的东西，因为那是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沉淀了，求主的圣灵来搅动我们，让我们里面又涌流出来。这是我们诚恳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 修复关系的破口。我们都知道，当关系恶劣，就会导致纷争，导致烦恼，导致痛苦。而如果关系是亲密的，就一定是带来和谐、平安，甚至于喜乐。但是呢，在关系这个角色上面，女人常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想到，当上帝创造女人的时候，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而造成的，而上帝又只给了女人得天独厚的生育能力。我不管你今天变来变去怎么样 ，OK 啊，你只有女人才有这个生育的能力，男人是没有的。无论你认为自己是半男半女、不男不女、忽男忽女 ，OK。但两位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上帝又判定了女人要受生产的苦楚。而且日后她必要恋慕她的丈夫。那从这一些的圣经的记载，都明显的肯定了女性一般是关系取向的。所以她们女人在任何群体的关系上是首当其冲，扮演了非常决定性的角色。常听说When a woman is happy, everyone is happy. But when a woman is unhappy, the whole world is in misery. Okay? 这话很真实。Okay? 因此，两个女人争吵，不但牵连了她们双方的家庭，它影响着整个群体，甚至整个教会、整个国家。我们可以从英国的皇族家庭的这种争斗，从我们看了很多这个中国的宫廷斗争的剧里面都看见了，都是女人带动一切问题。我在教会服侍多年，就好几次看到因为先是从两个妈妈闹意见，导致双方家人不和，孩子们也不能够来往，最后两个家庭都不来教会，不出现了。这是何等大的损失呢？影响了全家人的信仰生活，因着一个人的个性强势，失去了信徒的见证。我亲眼看见经历，本来亲兄弟姐妹感情很好的，却因为一两个女人不和，各有心结，挑拨离间，半弄是非，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们都不向他们来往，最后导致亲兄弟彼此疏离，关系破裂，由爱变恨。我经历了，都是基督徒。圣经怎么说呢？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亲手拆毁。这样的人，这些的家庭怎么能够有平安和喜乐呢？我还记得1998年，比利苏牧师突然去世，我赶紧拿着行李就赶去南非去支援。一下飞机的头一个主日，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才刚讲完信息，正与一个会友聊天的时候，吴元国牧师，那个时候他还只是教会的一个助理干事，他就冲进来跟我说，你怎么还在这边聊天，两个女人都吵起来了。我就赶紧去处理，原来教会两个女士在生意上有纠纷，不知道为什么 就竟然在大家聚餐的时候就吵了，其中一个还是执事的太太。女人吵架，哇，鸡犬不宁，大家有没有看过女人吵架？好可怕。箴言21:19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你要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男人不想回家，关起门冲出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腓立比的教会当中有两个女人关系不好，影响了全教会的这个氛围，连当时还坐监呢、关在牢狱里面的保罗也收到消息了。可见不是一般的争吵。这两个女人，一个叫做有阿爹，一个叫做寻都记，听起来都很男性化的名字，是吗？ OK， 那其实是这个英明善意的原因了哈。圣经并没有提到他们是谁，或是两个人为什么不和，但是保罗称他们为同工，曾经跟他在福音上劳苦过，而且名字记载在生命册子上。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这两个女人一定是得救的信徒，并且在教会中是重要的同工，甚至可能是早期教会创会的人物。如果我们查考使徒行传16章，我们就知道保罗是因着马其顿的意向跑到欧洲的，头一站就是这个马其顿，就是腓立比城。在那里呢，又遇见了一个卖紫色布匹的这一个吕底亚，腓立比的教会就是这样的就诞生了。所以很明显，妇女们在腓立比的教会是颇有地位的，也可能因为是这样，所以两个比较是出头的女人，有阿爹、寻都记，就起了争执。而这两个人的问题已经公开化了，不是私底下，就是所有人碰到他们都知道两个人是不能够在一起的，造成了一种威胁的危机。既然是同工，既然是为福音劳苦，在教会中有地位，可见这两个姐妹并不是在一些正义啊，或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上啊起了什么争论。那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在一些事情的看法、做事的态度各持己见，比较执着，也有可能是个性上出了点矛盾，争一口气，不喜欢你对我的态度，或是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或是算你以为你很聪明我比你更有智慧等等。但是这一类的冲突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不只是他们两人哦，他们失去平安喜乐就已经很明显，双方的家庭、周遭的人就在这种负能量里面吸呀吸呀，尽量调皮呀，被卷在这种不良的气氛里面。吸进了教会的经历，本来应该好好传福音去顾念别的人，可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弟兄姐妹，当肢体有受伤的时候，身体其他的部分都会受到连累的。你牙痛就不能够吃饭，你不能够吃饭就胃痛，你胃痛就是消化不良，然后肠子也出问题，岂不是吗？有一幅的名画叫做 Broken Off， 叫做裂开，画里面是有一块牢不可破的千吨的基石，却成了两块互不相连的巨石。是什么力量把这么样的一个基石一分为二呢？原来啊，这个千吨重的这个基石有个小裂缝，当雨水渗入这个峡隙里面，冬天来了， 水就结成冰。我们知道水变冰就会膨胀，体质膨胀了，这个裂缝就越来越深，越裂越大，年深越久，最后就把巨石分为二。所以同样在关系上面，一点小纷争，这个只是一个一句话，一个什么的东西，日子有功啊，最后造成不可收拾的破坏。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那边提醒我们警惕，不可含露到日落，然后跟着后面马上说，免得给撒旦魔鬼留了一点地步。日子越久，结怨越深，放不下自己的身段，摆不下自己的面子，最后两方家人都受了连累，教会就不合一了，这里一个坑，那里一个坑，这些慢慢就是教会有产生许多其他的问题来。弟兄姐妹，当有这种类似不和的情形发生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该如何来化解呢？如何再找回去当初在一起那种的平安和喜乐呢？保罗给了我们三个劝勉。第一，保罗先劝这两位其争执的姐妹要在主里同心。第二节，那既然两个人都想法不同，怎能同心呢？而且又同谁的心呢？要注意哦，保罗并不是劝导说谁要听从谁，或是谁要迁就谁。英文 NIV 翻译的比较好，他那边说 Be of the same mind in the Lord， 要在主里同心。人是很难同心的，就是多年的夫妻，所以同心就有个方法，要在基督里。我们回头看前面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保罗在那里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之前已经提了，不是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或是我跟你就是不一样的看法，或是说谁先向谁来道歉，不是。要问的是什么呢？究竟耶稣基督是怎么想的？我个人是要放弃些什么东西？我自己的个性上有什么罪性，有什么问题呢？我有哪里不讨神的喜悦呢？不要对外、对人、对自己，就像看镜子一样。所以雅各书说，你要整天对着镜子看自己，不要戴副眼镜显微镜去看别人。我们两个人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化解彼此间的分歧，这是才是基督的心。第二，保罗在第三节恳请人来帮助这两位姐妹，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他们。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同工，这个和事佬究竟是谁，有人说是格利勉，因为前面有提到他，但是明显关系上面的问题需要有第三者帮忙来调解，尤其是资深的教友。因为当两位当事人不能够沟通或者无法沟通的时候，就是要请一位双方都尊重的长辈，也许可能是教会 的长老、牧者或是专业的辅导员。当然这也是遵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有关教会肢体彼此有摩擦的时候，那个顺序是怎么样按照那段的经文来处理啊？如果两方如果私底下不能够调节，那就要去找什么？找第三个，找不行就找宗教会。接着保罗在第四节提醒腓立比信徒，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冲突啊，往往来自人的血气，而谦让就能化解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的冲突。为什么呢？ 因为谦让，就是强迫自己学习要放下自己的执着，同时也顾及对全局或对方的感受。在一般的争执里面呢，我们都想一个要赢的心，想要胜利这个心态。这个不单是要表明我自己的想法，更是要求强迫别人无条件的来接纳肯定自己的立场。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 LGBTQ2S 就是这样，它不单是你要接纳肯定，你是无条件的要接受他们的立场，这个就是人性的罪。我还记得几年前教会好些人为了两位总统候选人，从开始希望建立一个社交平台媒体，让大家聊聊，表达一下个人的意见和立场，而逐渐发展到激烈的辩论，还引经据典，还推出不同专家传道人的评论为依据，最后竟然牵扯到投谁的票就代表那个人是否得救，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不可理喻的谬论，尽显人的血气跟败坏，自负好胜。当时还责怪教会的领袖，为什么不表明你们的立场呢？你站在哪一方？其实教会不是没有立场了，不是没有教导，但是教会的立场并不符合他们个人心中的立场。当时教会教导什么？就是不要强势的来表明你个人的政治立场而造成纷争，伤害失去合一的见证。可是当中很多有些人不接受这个立场，甚至离开了我们。但是这些人也并没有因为强烈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最后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或是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平安与喜乐，他们都是带着愤怒失望沮丧离开教会的。如果要修复关系的破口，另一种学习就是要谦让。保罗在第四节吩咐腓立比信徒，你们要喜乐的时候，他接着在第五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为什么呢？一定要争谁错，要分胜负，要执着谁是第一呢？谦让的人往往比较快乐，好胜的人常与人争竞，那些人活得不快乐。他的话语中都充满很多的炸药的，没两句哇就不爽，就发怒了。这些人是不活得不快乐的，也没有多大的多少朋友。你除非你一味的迁就他，那除了家人呢，旁边人为什么要去迁就你呢？他整个的暑假 home group 就在教会一同来学习关系与冲突的处理。几乎在每一次的视频当中啊，讲员啊，赵牧师夫妇啊，他都强调冲突的来源并非因为人跟人的不同，他说本来就不同了，冲突还是来自人性里头罪的私欲。他就把这个表列了出来，包括什么呢？人性的骄傲、自我中心及控制欲。所以啊，要化解任何的冲突，要对付就是自己的骄傲的罪行，学习要谦让。1963年5月1号，在西藏出生的雪巴纳旺，他跟美国的探险家 James Whittaker 同时登上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就是珠穆 珠穆朗玛峰，也就是Mount Everest。当他们快要攻顶的时候，两个人心里都想着说啊，成为首位踏上啊这个世界顶峰的殊荣呢。但是这个时候呢，美国的 James Whittaker 就向这个雪巴男王做一个手势，哎，请对方先上。但是雪巴男王微笑的拒绝了，他说 James 你先上。最后两个人决定同时踏上这个顶峰。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谦让，除去自己的那种私欲骄傲的时候，反而大家都赢了，那才是一种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保罗说啊，要彼此谦让，因为主已经近了，主快来了，还争什么呢？主快来了，他要审判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万物在他面前都要赤露敞开的，无所遁形的。主来了，一切的尊敬都要止息了。有解经家认为啊，主近了，除了指时间，还可以指空间，意思就是说，还敢争呢、啊？主就在你们中间了。他是和平之子，他要我们背负他的恶，学他的温柔和谦卑。他叫我们要彼此相爱，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主来了，主近了。在第六节，保罗劝勉信徒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忧虑是与生俱来的，不用学的，你不需要教你的小孩我教你怎么忧虑，不用的、okay? 古语说人生不满白，常怀欠水忧。基督徒哲学家 Paul Tillich 他曾经这么说，他说啊，忧虑比惧怕更为严重，因为惧怕常常是说得出对象的啊，比如说我怕黑啊，怕老鼠，怕羞啊，怕蛇，我怕死，怕痛，这些都可以说得出你怕什么。但是忧虑，你忧虑什么、常常是不一定说得出什么对象的。人如果什么都没有，当然挂虑了，但是一旦有了，也一样令人挂虑。人在失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以后啊怎么样而挂虑，无论是你的健康，无论你的亲人，无论你是事业，无论你的一些财产。但是在人得到的时候啊，又因着我是不是能够持久拥有它，明天会不会再没有呢？啊，够不够呢？而又忧虑，这就是人生没有完的，没完没了的。忧虑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扯到不同的方向，忧虑。像盗贼一样夺走了我们的喜乐和平安。有人形容一个忧虑的人呢，是一个整天啊随身带着闹钟做事的人。请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活得轻松愉快呢？2006年 Walter Calvert 博士他替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做了一份有关忧虑的研究，结果发现30%我们所担忧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都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挂在心里面。30%的是那些已经不可回去的事情，40%我们担心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白担忧的 过后发现，哦，原来没那回事情，没我想象那么坏，也没有那么痛，也没有什么什么。12%我们所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健康问题。哦，这里痛，长来了，哦，怎么了？什么啊？可能什么吃错什么东西，就是自己吓唬自己。我们忧虑当中里面只有8%是真实合理的问题，所以很多不必要的忧虑，真的需要忧虑的只是很少数的。但就算是真实合理的问题，我们也清楚根本是忧虑也无济于事啦。就像耶稣说了什么呢？耶稣提醒你们哪一个哈，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除了使你的头发越来越变白，那是减寿，那不是增寿啊。忧虑使人心中不平安啊，心中不平安，你喜乐也慢慢的随之而走啊。根据2017年在美国向50万名从8到12年级的中学生所做的研究显示，从2010到20166年之内，他们当中表现高度焦虑的人数增加了33%。同时他们当中女生的自杀率增加了65%。促成他们这种严重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归咎于社交媒体平台上对他们的评价，他们很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评语，他们很担心自己在众人的面前是什么样的形象，内心世界出了很大的问题，没有主的平安，没有主的肯定，他就需要你、别人、你、他来肯定。箴言12章25节说：“人心忧虑，去而不深。”在另一处说，心里忧愁，灵被损伤。所以忧虑是夺走我们生命中喜乐的强盗。因此保罗就解释，你要抗衡这个忧虑的良方，他就在第6节说出来了。怎么说呢？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这表示什么呢？不是人性自然的事，人性自然的就是挂虑，所以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这是要学习的，是要努力去操练出来的，因为不是自然而然的。凡事英文是 in everything， 而不是有事或者说啊遇到了麻烦事才去祷告。就像那些去庙里面上香拜佛的人呢，好日不消香，然后呢及时抱佛脚。保罗说要祷告祈求感谢，惭愧的是有没有祷告呢？也有祷告，但是往往求得多感谢的少，对吗？有人形容幼稚的祷告就像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呢，就怎么说 ？Open Sesame 啊，芝麻开门，我想什么就有什么，又好像是这种老虎机或说这个售卖机，你把铜板塞进去里面的时候呢，啊，他就要点那个什么东西，他就出来了，立刻见效。祷告如果没有怀着感恩的心，就像人缺了一条腿，走得比较辛苦一点哦。只有求的，没有感谢的，是不平衡的，是一拐一拐的，人生走得非常吃力。我们每天都可以学习到一些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即使在不幸的当中也不例外。 有一次公司里面一个基督徒的员工打开公司的冰箱，发现找不到自己的午餐饭盒，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他发现之后呢，他就说我的便当不见了，但是感谢神，我并没有失去我的胃口。失去一个饭盒没什么了不起，失去胃口更惨，一顿菜你都没办法吃，对吧？那哪个重哪个轻呢？祈求啊，通常是把这个焦点啊放大在自己身上，在这一方，我们只看到就是我的需要，我的缺乏。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操练感谢，就却能够把焦点从我们人的身上转到上帝那一方，看到我们已经拥有的，想起了过去，哎，神为我做了什么事情，叫我重新好像找回到我的这个希望、平安和喜乐。其实感谢本来就比祈求更美，对吗？因为在感恩当中里面呢，你没有为没有任何利己的成分。如果你向上感恩的话，完全是什么？求神的荣耀和喜悦。我们求求求都是自私的，都是我的利己的，对我有好处的。只有感恩的时候，没有这些的，都是归于上帝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改善我们祷告的生活啊！如果你没有平安喜乐，除了修复关系以后，我们要自问，你祷告的生活怎样呢？你不但是学习凡事祷告，更是要凡事谢恩。如果这样做，保罗在第七节怎么说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重拾平安之道。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超乎人所得到的平安啊！大家还记得哈，在五月中，我们一群的长者几乎都得了新冠啊。那可能是从我开始的，因为我是最早测到阳性，那正好是跟这些的长辈们有个接触。当我知道他们呢一个接一个的被感染，我心中非常过意不去。自己待在家里面啊，休息的时候也整天挂念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虽然说这种的病种的威胁不大，可是这下不得了了，因为我们的长辈当中里面，除了高龄，有些是体虚，有些是患病，甚至是有癌症的这个康复者。可是，当我看到这群长辈自己本身不舒服，在家里面养病，有些还送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却是如何彼此的来安慰、问候、代祷、关怀、打气，不断送出那种鼓励的话。圣经的应许啊，有什么的诗歌等等的，看到他们在病痛当中里面还是喜乐的，还是有平安的，还是有盼望的，不住的感恩。换了别的老人，像我老爸 ，OK， 呀，焦虑，这个害怕，埋怨，生气，骂人，一心只想。你都来要照顾我，使我赶快病好，都不会想到其他还在生病中的人。让我衷心感谢主啊！我们这群可爱的长辈，就在那段艰难生病的日子里面，他充分见证那从天上所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既然保罗提到说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上帝给的这个平安喜乐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紧接着在第八节保罗就解释，那信徒怎么平安喜乐的第三把钥匙，就是要掌控我们的思想生活。保罗在第八节怎么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什么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最后的忠告呢？他说，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什么称赞，这些你们都要思念。然后在第九节他还加上一句，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终日朝思暮想的是些什么东西？你现在坐在那边听到的，你想到是什么东西？你礼拜天起来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每一天起床的时候头一件事你想到是什么？有一位年老的印度基督徒，他跟一位宣教士来谈话。老的这个印度基督徒，他解释他内心的争斗，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只黑狗跟一只白狗在那边搏斗。宣教士就很好奇的问：“哎，最后哪只狗赢了？”这位印度基督徒回答说，他当然是我喂的最多那一只了。你听得懂吗？黑狗跟白狗哪只赢啊？你喂的最多那一只就赢了吗？保罗说啊，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一切有关符合真理的美事上面。可见呢，内在的思想，我们的价值理念啊，我们是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人，会决定我们外在行为的好与坏。我们内在思想和价值观会建立，是透过我们在真理当中的学习跟落实获得的。保罗就要求腓立比教会要效法他的榜样，要来学习生命的健全发展。共产主义的政策是什么呢？思想改造。因为他们认为，你要使一个人得改变，要从他基本的思想价值观开始。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行动。但是要小心你的行动，因为你的行动会变成你的习惯。但是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会变成你的性格。我就是这样讲话的，我就是那么大声，我就是负面的，我就是看什么人都不爽。好，要小心你的性格，你的性格决定你的一生。Domino 骨牌反应，你的思想没有改变，你的人生就那么样。有人形容思想乃是行为的动力，好像艺术家手中的那把刀。我的人品是经过我思想而雕刻出来的。有人形容我们的思想是我们行为的胎儿 embryo，一直在我们里头酝酿着酝酿着，到了时候就生出来了。我曾经看过这么一篇的报道，他说人呢，平均一天有超过10000个意念 thoughts， 可是80%都是消极负面的。这可能跟我们的罪性有关，对吗？但是更糟糕的是，95%的想法是跟前一天一样，因为是习惯了。你就是这样想事情的，你看人都不好的、不顺的啊，都是要来骗你的，都是不要什么都要求证的，都是怀疑主义者的。我告诉你，这些的人是活在不良的思想里面，他是不得什么样的喜乐和平安的。我们每一天所肩负的这个工作、那个责任，已经是令人很不愉快了。但是我们要质问，我们如何将这一些事情变成是讨神喜悦，让自己快乐呢？很多时候只要做事的动机改变，你的感受也会随之而变。你不要选择恨，他就是很无理了，他就是唠叨，他就是埋怨的。可是我选择爱神来对待他， 那他的埋怨，他的这种的东西，也没有那么样负能量的传递给你，你打了预防针。所以你的应对决定你的情绪，不一定是他跟你说了什么，他给你什么脸色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对吗？保罗提醒我们是要积极思想真理的美德，因为这是追求生命能够活像神的一个钥匙。因为我们的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所罗门在箴言里面这样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的思行为啊，通常是受了我们思想的控制。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就会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其实就代表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的人品，我的行事为人，跟我心思里面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正面积极的思想就会带出积极健康的人生。反过来，常常活在负面消极的思想里面，就会变成猜疑怀恨，到最后你是一个人见人怕的人。今天我们被社交媒体的渲染在充斥，我们价值观错乱，很多假消息的误导，对所有看到的全盘接纳，我们把所有收到的资料当以为真，都没有求证的赶紧给传出去了。哇，今天麦当劳说了可以每人有个免费的汉堡，去赶快那，结果发现哦是假消息，有多难为情呢？今天我们所接触的都是情欲世界的弊病，把很多的垃圾哇当成食物，我们把很多很肮脏很危害性的毒物当成是我们日日的精神食粮。今天 YouTube 又看到什么，今天有没有看到什么啊？那个宗教是什么，这个就健康了呢，通通都看。哇，日本受纳女王金藤麻里惠，她出了一本书，教人怎么样整理家里面的物品。这本书全球销量已达200万。这本书主要呢是帮助人学习怎么舍弃家中橱柜里面不必要的东西，怎么除去这种物质的这种累赘。金藤麻里惠说，你可以检视一下家中的物品，问问自己，有这个东西会使我快乐吗？如果答案是肯定，你就把它留下来吧，否则就把它送出去。弟兄姐妹，我们要问心之问，今天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看我们的手机和网络的东西？你什么时候让你的眼睛思想休息呢？你坐在这边听一堂道，你可以不碰你的手机吗？我来的时候手机就先摆在那里，我跟我父亲说有什么事情打911或者祈求上帝，我来都已经太迟了。没有，你没有重要到那个时候，比上帝更厉害的。但是我们同时又自我辩护说，我忙到没时间看圣经啊，是吗？我们甚至知道那不是时间的问题，选择的问题。不是因为忙碌，而是我们没有爱慕神的胃口，我们是替自己找借口。最近听到老美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 We are always online but offline with God。 我们机不离手，常常在线，却与神是离线。你有没有一针见血，就是道出我们今天现时代基督徒的问题。活在这种沉迷在网络的时代，我们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诗篇一篇二节是个蒙福的应许，微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不单是读，要昼夜思想。请问我们愿意当有福的人吗？当保罗接受他这段话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那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试问，一个积极思想、有高尚品德的人，终日罪念什么是正念美善的事，我们怎么可能心中里面享受不了这种的平安和喜乐呢？我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人不追求生活中得到平安喜乐的，可是我们越是热切的追求越得不着，因为我们都错了，我们不明白平安喜乐是生命从里头结出来的果子，是基于内在生命所流露出来的副产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给了我们三把重拾平安喜乐的钥匙。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呢？我是否要学习修复破口，放下自我，更加在神面前学习谦让呢？我们的祷告生活又如何呢？我是凡事祷告，还是有事才祷告？我是凡事祈求，还是凡事谢恩呢？最后我们要问自己，我每日思想的是什么呢？我脑子里面愿意装什么东西进去呢？我究竟是把什么东西当成是我的精神食粮呢？求圣灵亲自跟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其实你的话语好简单，是我们都不明，想得不够深，就觉得圣经的话跟我每天的生活有什么重要。但是可笑是，我们又要平安和喜乐，其实你的话就已经给我们这么样的提示了。求主让我们多读你的话，世界都在变，我们人心也在变，你的话安定在天。求主深深地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希望孩子从你那边所领受的感动成为弟兄姐妹的触动，而使他们产生行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